位师兄师姐午安，谢谢各位放假还跑来这里听默学这一次的报告。那这一次的报告是指定考，是师姐菩提学会我们文艺师姐指定的，这是指定考试，指定曲啊，有自选曲跟指定曲，这是指定曲，这也是第一次报告这个题目。那当然之前有写过相关的文章，那平常也有在做，只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题来作为这个报告的题目。那其实是可以，这个题目是可以蛮有趣的，如果选的经文是有趣的话，那比较起来的话就会比较有趣。那这次报告大概会分成下面几点就是我们跟为什么比较阿含经跟尼科眼，那阿含经尼科眼它作为这个文献它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从比较这个阿含经跟尼科眼，从这个比较研究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那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三点。通常我们在台湾上课比较多是读阿含经，汉译阿含经。那在读汉译阿含经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纯粹从中文来看，汉译来看很难解读得通，不太好理解的。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对照它的相对应的这个巴利经典，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这个汉译的阿含经，这是一个对比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待会会举一些例子，看尼科眼怎么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汉译的阿含经。那另外一个，在我们对读阿含经跟尼科眼的时候，会发现阿含经的这个经文，它竟然跟巴利尼科眼的注释书的内容是一样，就是说阿含经对应到巴利尼科眼，可是阿含经有经文在尼科眼没有，可是呢却出现在尼科眼的 commentary 的注释书里面。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反过来就是西方学者，现在有一位德国的无著法师他在做中阿含跟中部尼科眼的比较研究。那他的著作已经前几天上个月出版，在台湾在法鼓山出版。那他之前有发表过一些文章，就是透过阿含经来帮助解读尼科眼，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些尼科眼觉得他的这个文脉好像怪怪的，那相对应的阿含经反而好像比较通顺。那在他的文章里面这一部分他提到了蛮多的。那我这边就是引用他的文章来谈这一部分阿含经注读尼科眼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师兄姐都很清楚，阿含经汉译阿含经跟尼科眼它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属于记载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历史上佛陀还有他的弟子们的言行是最早的记录然后这个记录它是并不是早期并不是用纸笔写下来，早期它是用口述的方式一代传一代，或者是在不管是横向的传播或者是直向的这个历史的传播，它都是用口述用记忆的把整部这个经典记忆在心中然后传承。 那这个传承一直到西元前一世纪，就最早有记录的是巴利的传统，西元前一世纪才把这个口传的这个阿含经或尼科也把它记载下来，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巴利尼科也，我们知道这个叫做铁罗巴达上座部的传承啊，或者导师英顺导师用这个同业部，属于大众，就古代大众部系里面啊，所以上座部系里面的一支的一支。那我们的汉译阿含一般属于分属于不同的这个部派，有中部跟杂含属于说一切有部，那真压含属于大中部，那长部属于这个法正部，一般认为它我们的这个汉译阿含是有不同的部派，所以完整的保留所谓一般是阿含是尼科也，完整的保留的是只有在上座部，就在同业部才完整的保留这个整个的阿含经，好像没电的样子。那我知道这个阿含经，它最早，它所我们说它记录佛陀跟佛弟子的言行，也不是说啊它是逐字逐字的记录，因为它是经过编辑，就是如果我们读杂含，会知道杂含经都短短非常简短，所以在佛陀实际教法的时候是不可能那么简短，它一定是比较详尽的一个教导，那只是弟子们要把它传承下去的时候，他们必须把它加以编辑，把它加以简单化。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阿含经，我们所知道的，它也是透过佛陀的弟子们的这个经过他们编辑过，然后他们编辑不止编辑，那还做一些index， 对不对？还做一些这个排列组合。那这个都是不是用书面 work， 都不是用 paper work 的，它都是用记忆的。它不管是编辑或者是跟它组织化，都是透当时候用记忆。所以在这个记忆一直到传承一代一代传下来，陆陆续续，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记忆的过程有一些增减，或者有一些记忆错误，可能这种情况是会发生。那在我们汉译的典籍，就是汉译阿含里面，更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可能会再加上一些翻译的疏失，那还有一个传承的疏失。因为我们知道阿含在中国比较没有人研究所以我们会发现相对而言，这个汉译阿含里面的有一些语句呢是更需要把它厘清，因为它可能有一些翻译或者是传抄的过程中的一个疏失。那这个如果看这个汉译阿含跟巴利尼科语，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紧密的相似度是非常令人惊讶。也就是说古代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部派，可是他们能够记忆的那么精确，很多经文连逐字逐句都是一模一样的，即使是分开着这么南北两大传承，所以他们的紧密的相似度可以证实他们共同源承自一个更早的一个来源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有这个第一次结集的这个可能性。那做这个比较研究的时候，还会发现说他们彼此呢也还是有一些部派的色彩就是说有些经典这个传承有巴利有些经典这个汉译的没有那有些这个经典它可以凸显出他们各自的这个部派的一个色彩那基本而言，他们两者的这个在修行上的那些根本的经文 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并不影响这个修行的方式。那我们这样比这个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出就是刚刚提到主要的四个，就是汉发传承不同，就是有些经文同一部经大家讲的不太一样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单纯的不太一样，那很难决定很难决定说谁对谁错，它就是在传承过程中有些彼此的强调重点不一样。有一些这种经典就是说虽然大方向大家一样，可是有一些经典大家讲的不一样。那另外三个我们会这里会先举一两个例子，那个大家会不一样的。那这整个里面的资料呢都出自这几篇文章，如果搜寻的话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就是这个巴利注释书的古城，这是从杂含经里面看到很多经文是不是出现在相应部或者是不明格言，而是出现在注释书那第二篇文章这个是从就是比对杂含经跟巴利经文，那很多时候巴利经文可以来辅助我们解读杂含经。那在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个无着法师的他的这两篇文章有一跟二都是比较偏向从巴利尼科耶从那个汉译阿含经来帮助我们解读这个巴利尼科耶，或者是说指出巴利尼科耶的这个不太合理的地方。那注释书这个也是无着法师对阿含经文的影响，那他收集了他自己发现了几个例子，那也参考了墨学这一篇巴利注释的古城，还有其他学者的他把他这些注释书的经文出现在阿含经注释书的文出现在阿含经，把它大略的再收集出来介绍。无着法师的文章都是英文的，那都有把它翻成中文，这几篇都是苏景坤翻译的对。那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单纯的这个传承不同我选的是但这种经文蛮多的，那我是选两个比较可能有趣一点的这个经文。大家应该很知道那个卡拉玛经，巴利的卡拉玛经，对不对？那一般会认为那个是佛陀很鼓励自由探索，鼓励自由发问，这样子一个自由的探索宗教的一个精神。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应的这个汉译本跟这个巴利本呢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卡拉玛这边翻成伽蓝，在汉译的中阿含十六经这边就提到他们遇到世尊，然后跟世尊说瞿昙是世尊的名字嘛那他们可能不是很信佛的那种所以他会直接叫呼他的名字，没有叫他班爹之类的所以他说有一个沙门婆罗门，沙门梵志，就是反正是宗教修行人，不是沙门就是梵志系统，婆罗门系统。那他们来，他们到他们的这个伽蓝的这里，都是自己赞叹自己的这个教理知见，那都那个毁谤或者是说批评其他人的他们的教理知见。那他问说这个人这么讲，那另外一个人他又赞叹自己的，那个批判别人的，那一人讲一个，他问佛陀瞿昙，我们这样子听到就有疑惑，到底是哪一个沙门梵志讲的是真的，哪一个讲的是假的。那在汉译这个伽蓝经里面，答案我们下面会看到，在巴利这是同一个经文，是出现在真支部里面的第三集的第六十五经那佛陀答案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怀疑是很适合的，是很适当的，不确定怀疑是很适当的，对于这个就是友谊的事有怀疑不确定，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巴利这个版本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佛陀会接下讲，就是不要只是凭着人家的这个不要只是相信人家的这个传说，或者只是单纯的相信这个传统，或者是经典上写的就信什么啊，或者是不要只凭推测，对不对？只凭一些教条。那这个甚至这边也不要只是因为说认为说说的人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们就相信了。所以在这个巴利经文，它是鼓励自由，你是容许你怀疑，至少他会这么说，他鼓励你怀疑，那应该要靠这个亲证实证来决定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虽然他这个自由探索的这个范围并没有非常，照理讲没有非常扩大到叫你去尝试杀到淫妄，然后看结果会怎么样。至少他是有可以看出他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鼓励批判的精神，鼓励这个自由探索的精神。所以他说整个真智部的版本是说，只有你自己看到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是可以会被受谴责的，是会被智者所谴责，那如果做的话会导向不好的结果，会产生伤害，这样子如果当你自己看到的时候舍弃他们。那相反的一样这部经提到，如果只有当你自己看到这个事情是好的是被智者所称赞的，然后是会导向利益的，这个时候就去加以实践。这是卡拉玛经的版本。那回到我们刚刚这个汉译的那一部经，世尊的回答是这样子：汝等莫生疑惑不要有疑惑。这边是直接给你答案直接给答案，所谓者何？因为有疑惑就会有犹豫，那你们什么都不懂汝等自无尽智你们没有智慧能够知道有没有后世。因为那如果我们全文去看它整部经后面就会谈到有没有后世，就是不管有后世还是没后世，那只要能够不生起这个贪嗔痴如果有后世的话，如果有后世的话，那我不生贪嗔痴，那我也后世就不会有去到这个不好的坏的这个去处。那就算没有后世的话，我一样身口意清净，没有贪嗔痴，那我还是在这一辈子里面可以享受到身口意的清净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所以后面整个经文是在谈不管有没有后世，不管这个造恶有没有恶的果报，所作有罪或所作无罪，只要如果能够身口意清净，这样子去实践不管有没有果报，一定都有自己的这个身口意清净的这个利益整部经文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在这边呢，汉译阿含是直接给你答案，那巴利尼科也就比较偏向你可以去探索去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身口意清净的好处这个很难说有谁对谁错，就是传本不一样，巴利的传本跟汉译的传本不一样。那接下来这部经中阿含104经这个是佛陀跟一个叫做无慧名字取得很好听，无慧就是不生气 超难叫做不生气的都会生气。这个他告诉前面的经文，我是截取中间了哈。那讲完前面的经文后，他这边是佛陀跟无慧讲说，佛陀他说他有法，那这个法呢是一个法跟一个法彼此相连结，那这个法能够让人家作证到种种的这个解脱，不同的解脱。那如来因此呢，他无畏，自称无畏，就是我们也知道如来有四种无畏，那其中一个就是他能够无畏的宣说啊，他已经解脱了，无畏的宣说他的法能够导致解脱等等。那他接着说，如果有个比丘啊来到佛陀这里啊，他的品性是很好的，就是啊他也不会馋啊愚馋啊，不会去阿谀巴结，也不会做作啊，不会说谎，很正直啊，不会拐弯抹角的这样子的人，那就很诚实无虚，那跟佛陀学的话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最终的究竟智。那听完这个后，这个无慧就说，他是告诉无慧说，如果你听我这个话，你以为哈，那个沙门取谈是贪痴才说上面这样的话，所以贪痴就是好为人师啊，他是喜欢做人家老师，他才想要把我收成他的徒弟啊，他才会讲这种话，因为这种话就是很吸引人嘛，只要来他这边就可以修得解脱。对，那如果这样想的话，不要这样想，以师还汝，就是意思就是我不当你老师了，你老师还是你老师，但是我还是问你说这些法。那也不要以为贪弟子我才这么说，你也不用当我的弟子，但是我还是问你说法啊。或者你以为我是贪供养才这么说，我这个法很好，来修的人都会修得很好，不是。那或者你以为我是为了好名声贪嗔欲才这么说，那说也不是，他也不要嗔欲，我就是为你说法。那还有这个，如果你以为说我这样说是取谈是夺我灭我，这个夺我灭我在这边是比较不明确那我们如果来看，如果白话讲就是要毁了我只是说这个毁了我到底怎么毁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经文没有问题只是它后面我们来看这个和巴利的对应的巴利的经文一样，从刚刚那里他开始跟他讲，告诉他说佛陀说他有法，如果呢有一个有聪明的 intelligent 聪明有智慧的，然后宁静然后诚实的直指 honest straightforward honest straightforward 在佛典里面非常被强调如果好像心太想太多的这个不是很好修要直指一个肠子通到底的这种，在佛典里面通常是认为比较好修的。如果这种人来呢我教导他法，如果他实践我所教的，那在七年之内他就会在这一生证得这个无上的泛恨中无犯泛恨终点。那这个犯无上的犯恨跟这个目标呢，就是一般出家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七年。那他下面就开始剪了就是有点像念处经里面那个模式，就是说不用七年如果那样子的品性来，甚至在六年之内、五年之内、三年之内、两年、一年，乃至七个月越减越少，减到最后最少七天，在七天之内，他就可以证得这个佛教出家人他所要追求的这个最终的 目标，所以这个广告效果更大，比前面那个阿含经，因为阿含经讲的没有这个清楚，不过在阿含经的别的地方也有讲，那非常吸引人，只要七天，如果直直诚实，依教奉行，那这个佛陀就说，如果你想哈，你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 get disciple， 是为了招揽徒弟的话，不要这样想，你的老师还是你的老师吧，不用拜我为师这样子，那继续一样，如果你是认为我是要如果你是认为如来是要我们这样舍弃我们的这个戒律，那你不要那样想，让你原来你所遵守的那些戒条或者律条仍然是你所遵守的，那如果你认为说我如来是为了要他们要我舍弃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那你也不要这么认为，你还是可以过着你本来的这样子生活方式。如果你是认为说我如来是要叫我们去做那些本来在我们的教法里面被认为是错误的事，如果你以为如来是要鼓励你们去做那个在你们教法里面被认为错误的事，不要这样讲，你们那些被你们教法认为是错误的事，还是你还是继续认为那些是错误的，就是不改变。这边还有，如果你是认为如来是要我们不要去做本来我们的教法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要这么想，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们的教法认为是正确的事。因为你发现这里佛陀变得非常的宽怀大量，就是你可以保留你拥有的宗教，但是呢，重点是下面他说，如果这边说他都不是为了这些理由，他不是为了要徒弟，也不是要改变你们的原来的宗教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重点是说，因为有不善法，因为有这些 unwholesome things， 有这些每个人都有这些不善法，还会被断除的，那这些是会导向轮回再生，是会带来这个将来带来这个苦果。那如来教法是为了舍弃这些不善法，所以佛陀才教法。佛陀对这个不会这么说。那如果依佛陀的那个教法去实践，这些不善法会被断除，能够得到这个清净，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然后而且是靠自己的这个智慧得到。那这个跟前面的阿含经没有不同，但是呢它表现似乎表现出更说得更清楚这个佛陀的这个对异教的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还是可以过你宗教生活，但是呢你可以实践佛陀的法，那同时过原来的宗教生活。当然如果实际的去讲的话这个到底怎么 balance 就是说原来的宗教生活但跟佛陀的教法到底有哪些是冲突的，哪些是不冲突的。那这边我觉得修四念处就没什么冲突了，如果你保留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是来修四念处好像不会有什么冲突，对原来的这个宗教信仰不会有什么冲突。我一直在说也许佛陀指的是这个，那因为这个是没什么太大 汉巴单纯的传承不同，一些语句不同。那这边我们要提几个，这个阿含经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读弥科研可以有一些帮助我们理解阿含经。杂含278经，这一经讲三个概念，什么叫退法，什么是不退法，还有什么叫六圣入处。那其实这个都跟禅修蛮有关系的，就是尤其是生活上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啊，他说如果所谓的退法的比丘是指当他眼睛看到外在的这个景色的时候，他升起了贪爱，那他升起了贪爱，他还继续就是不自觉的然后赞叹喜欢这样子升起贪爱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这样子如果他不自觉一直喜欢这个升起贪爱，那这个是说这样的比丘叫做退法，他们会丧失他的一些善法。那眼睛对外尘外色是这样，那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处处意识法，六根对六尘同样是这样子，如果升起欲觉不自觉一直让他喜欢下去，这是退法。那不退法呢，眼是一样，他一样六根对六尘，可是呢我们这里写不生欲觉，不生欲觉不喜不赞叹我这里把它刮红色，就是这里不生欲觉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看到下面这个六圣入处，六圣入处就是他已经征服了六路，这个六处是已经被征服了，就是已经被充分的掌握控制住，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这边也是不生欲觉。那你会发现这里的六圣入处不生欲觉，那这里的不退法也不生欲觉，那这两个不生欲觉到底有什么差别？那如果我们去看对应的巴利经文，就会发现本来这个不退法这应该是生欲觉才对，这个不呢应该是眼闻多出来的，它应该是生欲觉以后，但是呢它警觉了，它察觉了，它知道这样子是不好的，所以它有升起正念所以他不赞叹这样的状态。那这样子说不随顺这个贪欲走，所以他是于诸善法他不会退，他会持续的增长善法，他并不会衰减善法。那这个是还在不退法，是还在学习的过程。那六圣入处这个是已经完全，就是说他已经能够完全的控制他的六根这六尘。那我们看巴利本，它就是这样子，不退法是眼见色已，比丘升起恶不善法，升起恶不善法，但是不容忍它，而且舍弃它，令这个恶不善法消失。所以他说他这样子，即使一时的思念，可是他马上提起正念，他说未从善法退堕，称之为不退。所以对照巴利本，我们会知道应该是汉压含多那个布置。那因为这一个经文也有瑜伽师地论摄氏分的解释，那在注解不退的时候，瑜伽师地论这样解释：若心飘漾，人证了之，还复整摄，是故不退。所以他有是有先闪思一下，然后升起正知正觉，再调整过来，这样不退。那跟阿含原来说的不生欲解应该这边是多了一个不的英文。那在杂含288经这部经呢是其实是解释三个东西就是我这里说相，还有这边那个写出来。我们如果看阿含经的话，会发现他是说如果呢说这个要厌患老死要让离欲，就是对这个生老病死，不是生老病死，就是十二缘起之这些种种的原生法，要对它离欲厌离， 如果说这样子的事情的话，说要应该要厌离这些十二缘生法，那这样子说的人叫做法师。好，可是第二个，他是于老死厌万离欲灭尽相。如这有其实看中文也不好懂嘛。那如果我们看巴利文就知道，其实他就是他正着朝向那个方向前进，正在实践。他是为了厌患这个十二缘起之，然后正在修行，往这个方向前进。那这样子的人呢，他来说是名法师。那第三个也是四名法师，他是说已经对这个十二缘起之他已经厌患了，已经离欲了。那而且他是不起诸漏心暂解脱，我们知道这应该是阿罗汉。他说这个也是法师。那你会觉得怎么三个都是法师？其实但是他其实内容是不太一样，一个说一个像。那我如果查对应的八义经就会发现不一样，就是如果第一个法师那个是说他为了厌离生老病死，为了那个厌离一切有为法而说法，他说法这个有点也是利己的，为了自己厌离生老病死而说法，那他是说法的比丘。那他为了厌离这个老死等十二支而去实践行道，就是那个相，刚刚那个相，这种人叫做随顺法而行的比丘。那第三个，他已经厌离了，他已经厌离了，或已经那个离欲了，对这个十二缘起之已经无取着解脱了，他是得现法涅槃的比丘。所以，如果对照巴利经文，会发现应该是巴利经文比较合理。不是三个都叫做法师，因为事实上法师就第一个说法的才叫做法师，说法师。那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以切师利润的证据。因为以切师利润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依诸缘起为他宣说圣地法教，说圣地法教，那这是利他行。那以这个唯一为这个基础呢，那自己又去入圣地见观，然后法随法行，最后就是第二个是法随法行，为了那个离欲而修行，那最后证入现法涅槃。所以在《瑜伽师利论》解释那一个经的时候，他就明显的提到三个概念了：宣说法随法行得现法涅槃，那跟这巴利一样，法随法行得现法涅槃，跟巴利反而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是说杂含经在传抄，应该我觉得是比较可能传抄的过程出问题啊，应该不是翻译，因为那个翻译那个语句不会很难。那这杂含有另外的经文可以做支持，就杂含的26、27、28，因为它分别提到法师说，这有说厌离无蕴，这是叫做法师。那再来有相，这里有个相，这个杂含这个相，它是为了厌离五蕴而行，而行道，这是叫做法次法相。这法次法相就是法随法行啊，这个法次法相，法随法行，这不同的翻译，所以法随法行就是依据这个法而实践。那28经它就很明确，就已经对五蕴已经厌离离欲，已经解脱，这叫比丘现法涅槃。这个见等于现啊，见通现，现法涅槃。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证据，表示刚刚那一部经呢，它是有一些而悟的，才会变成三个都变成法师了。那这部经也是蛮有趣的。这部经是这个富罗那，他问他跟佛陀说，佛陀你常常讲说佛法它是 现见，可现见的。那这个佛法呢，它是可以灭除我们的自然烦恼。那这个佛法它是可以立刻见效的，不待时。那佛法是可以正向，这个正向通常是指它可以导向解脱涅槃。那它是即此见，就是在现世可以看得到。然后是缘自觉，通常有时候会加上智者说，就是说它是可以自证的。那说你常常这样讲，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哦，到底这样描述佛陀的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解释，这个也是跟禅修内观很有关系的啊，因为佛陀说富罗那啊，善哉 ，very good， 啊，问得很好，能作此问。那他这边就开始解释，如果呢眼见色，六根对六尘这一样，那有看到色，同时呢也知道升起了色贪，那知道说哦，我此内有眼识色贪，就是缘眼见色而升起的这个贪心，自己能够察觉得到，那这样子能够察觉自己有贪心，六根对六尘说有贪心。这样子就叫做啊现见法，他解释第一个就是现见法，就是可以亲证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法，所以看到自己的烦恼就是看到，也算是看到法。那他继续，他把下面那几组面之然啊，他把他整个用这样解释，就是如果是。眼见六根对六尘，他没有看到色，可是呢，自我觉察，没有起贪心，那这也是不起色贪觉，可是呢，这里有问题的是刮蓝色的这个，这里不起色贪觉如实知，可是这里竟然有一句，我有内眼识色贪，这里其实应该少了一个无啦哈。应该是我没有内眼去内眼是色贪，所以不起色贪觉，他可以如实了知自己没有色贪。那这个当然已经是那样。那如果我们对照他的对应的巴利本，啊 ，there is in me no lust for form internally， 就是我内无眼是色贪。那知道这个。内无眼识色贪，如实知。这个应对应的巴利文也会看得出来，这里这一句是有问题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巴利阿含不一样，就是我们阿含里面它分两段解释啊。那在巴利它是只有就是察觉有色贪，在阿含它是。只用来解释现见法，那在巴利就是说，察觉自己六根对六尘有色贪，它是，就是现见法，也就是面之然，也就是不待时，也就是正相。那察觉没有色贪，也同样的，也就是表示这个法是现见，然后是面之然，不待时，正相。那有这两种不同吗？我觉得在这里察觉有色贪，我觉得都可以啦。就是说，有时候会认为说，察觉色贪为什么会是面之然？哦，好像阿含也有蛮有道理，就是只有在察觉色贪的时候，就是只谈说它是现见法，那没有说察觉色贪也是面之然。啊，不过察觉色贪也是面之然的一个开始嘛。察觉有色贪，那色贪就当下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念，这个也算是面之然，所以两个好像也都可以。
什么叫不待时？
不待时就是它是，哎，立即可以见效的，它是可以立即见效。哇，那这边也是好。杂含四八四经， 这个经是阿难尊者问法多罗比丘，什么是见第一闻第一，什么是 乐中第一，什么是想中的第一，什么是有中的第一。那法陀就讲这个看到梵天，这是最殊胜的见，看到梵天，看到这个上帝造为世之父，造作世间的父。那他继续回答，如果得到这个是闻，如果从这个离身喜乐的定，这个定，这个离身喜乐是二禅，初禅二禅，初禅是离身喜乐，二禅是定身喜乐，这是初禅。如果从初禅出来的话，然后唱说极尽非常极尽离身喜乐，很快乐。那听到这个声，这样的闻呢，是第一，是最殊胜的闻，听闻，这是一个行为，自己想。那乐呢？哪一种乐是最快第一乐？它这个是离喜之乐，离喜之乐是第几禅？三禅，三禅，三禅的乐，他说是乐第一。那想呢？它是无所有，无所有处，无所有在上去是什么？非想非非想，事无边空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所以无所有还有想，那非想非非想的想可能叫维系他，所以他说第这个无所有的想第一。那有第一呢？我们比较有问题的是，还没，下面这是这个人答案，他说有第一就是非想非非想，因为他是最高的嘛，三界里面最高的那个天，非想非非想出。可是阿难说，多人作如是见，那你跟别人也是那样，你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那阿难讲他自己的意见，如其所观次定金猪肉是为见第一。这个中文可能不是很理解。那如果我们看下面八里文就比较理解，如其所观次定金猪肉是为见第一，就是怎么样，就是在看的时候，然后立即可以达到肉尽，这样的看，这样的见，就是种种见的第一见，最上的见。那后面一样，怎么样闻？这应该是听闻的闻啊，不晓得是大正藏还是西北塔等等说，怎样听闻？那听闻之后能够立即的断尽所有的烦恼，这个闻是最上的、最殊胜的闻。那怎样的快乐？能够在快乐之后马上的得到猪肉，这是最殊胜的肉。那有问题的是这个，如实观察次第进猪肉是名有第一。因为他本来是问什么是最殊胜的有嘛，那这个有在我们中文就是存在。如果我们看巴利文，你会知道他原来应该是没有，就是怎样存有，怎样存在的时候能够立即得到肉尽，这个有是最殊胜的有，这个有就是存有了哈。那现在这里面为什么会变成在中文变成是如实观察次第进猪肉？主要是这个两个字观察其实是被后人增补进去的，因为怎么样有它的。巴利文是这样 ，yathabhutasa， 怎样存有，就是身心状态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它能够立刻的进入到肉境，那这样的身心状态的存有，它是最殊胜的存有，最殊胜的有。那它梵文巴利文是这样的 ，yathabhutasa， 那为什么会变成如实观察呢？如果我们知道，因为如实观察的如实。也是 yathabhuta， yathabhuta 是如实的意思，它可以翻成如实。如所谓如实观察，就是存在是什么样子，就依照它的样子去了解它、观察它，这就是如实观察。那也许是本来的经文，它是 他把这个他菩萨萨翻成如实次第进诸肉，是名有第一。那也许是后面的人看不懂，那把它加上个如实观察，他把应该翻成如实或者如有次第进诸肉，是名有第一。可是这个中文他可能看不懂，所以后面他才把它加了观察两个字。那这个应该是属于后人增补，在传抄的过程中后人可能看不太懂，那把它增补的这个如实观察。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呢？好，先休息一下几分钟？十分钟。好，到五分好了，三点五分，八分钟。阿难知道阿罗汉都在修十念处，像这里，所以阿难问他，阿难领了一堆心学比丘来找佛陀，问佛陀说：这些年少比丘，我们要怎么教他？要为他说什么法？佛陀说：这些年少比丘要用四念处来教导他们。那哪四个念处呢？那接着说，那如果是阿难又问说：如果是这边其实是佛陀自己解释啊，说所以者何？就为什么年少比丘要修四念处？佛陀是自问自答，他意思是说，因为即使不是新学都还在修，即使是有学的圣者，即使是出国二国三国，他们还没有得到最上的这个四果阿罗汉的涅槃，他们想要得到最终的阿罗汉涅槃的时候，他们也都还在修生念处。那他们在修的时候，这边是讲正念正知极静于心。好，那这边就提到极静于心，那这里也是极静于心。身受心法道法，这里是于法远离。那其实他这边照理讲应该也要有一个于身远离啦，因为他这边是身受心有点省略了，于受远离，于法远离。最后看这个于法远离，就知道他这个有学圣者他在观四念处的时候他是于法远离，所以于法远离我们待会再看。那你发现这里阿罗汉肉尽，已经肉尽了种种烦恼断了，该做都做了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所有会导向再生的这个烦恼束缚都尽了。那他也修四念处因为他的修是自然法尔，他自动的就升起种种的正念观察生说心法。那我们看到这里要问题就是，阿罗汉在观的时候他也是于法得远离，那有学圣者也是于法得远离，那我们就问，那到底两个为什么都是于法得远离？那这时候升起疑惑的时候，我们去对巴利本，他在讲有学的时候，他就讲他观身受心法的时候，他观的时候他是以遍遍之法，他这里是用 in order to 为了。他是为了他观四念处，他修四念处是为了对身受心法要更彻底的了解遍知。其实他有学已经了解了身受心法了，但是他为了遍知像阿罗汉一样更了解，所以他是为了遍知法而修。那相对的在阿罗汉这里，他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他就同时就不会被身受心法所束缚，他已经远离了对于身受心法的烦恼。所以在巴利本他就很明确的区分有学圣者跟无学阿罗汉，他们在修的时候他们的那时候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到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汉译的这边应该是有 传抄的错误了。这个应该是传抄的，因为翻译不会很难嘛，这个应该是传抄，因为阿含经真的在古代中国非常不受重视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问题，是真的。就是说很难读懂，那现在的人想要读阿含经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就是读不懂啊。就是因为他的语句有时候会有一些传抄的错误，那这时候对读巴利尼科也或者巴利尼科也的音译本就会有相当有大很大的帮助。那再来这一个这一个是有一个尊者入纽他说佛陀世尊你常常说有第二住有一一住，什么叫做第二住，什么叫一一住这个也是会让我们很那个 frustrated 的挫折什么是第二住，什么是一一住。那佛陀说你问得很好，那他就开始解释，所以第二柱，他就说四明第二柱，就是说如果是六根对六尘，看到这个可爱的可意的那个六境，那对他升起了贪爱懒着，然后这个懒着贪爱变成了修行的一个障碍，这样子叫做第二柱。好，这样子欢喜生乐贪爱者叫做第二柱。好，身受心六根对六尘都是一样，那爱喜不断不灭故，爱欲不断不知者，诸佛如来说第二柱。那你就一直想这个第二柱，那有没有第一柱？那因为这边没有第一柱，它只有一一柱。那他继续讲什么叫一一柱，就是相对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他没有升起贪爱懒着，那这个贪爱懒着没有成为这个整个修行的障碍，这样子的人呢，他叫做一一住。就是贪爱已尽已知，贪爱已尽已知，诸佛如来说明一一住。一一住啊，如果讲一般一一就是一个一个嘛，对不对？
二
住
就是
重复，粘着量。对，那我们就觉得怪怪的。那如果去看巴利本就，他说。就被有贪爱束缚，升起贪爱的人，他把它翻成有伴住者。就算即使你是住在森林没有人的地方，但是如果六根对六尘你还是有贪爱的话，你还不是独处，还是有同伴跟你在一起，这个同伴就是这个贪爱。
所以是二柱，不是第二
柱，不用说。因为有第二柱。这是我们的翻译啦，然后如果我们看它的原文，因为它这个原文啊，原文叫 Sadutiya Vihari， Sa 是有， Dutiya 是第二， Vihara 是住。但是这个 Dutiya 如果你去查字典，它 Dutiya 就是它的字面意思第二，可是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同伴的意思。那这时候是翻译，你要选第二这个翻译，还是要选同伴这个翻译？那如果完整的翻译就是叫做有伴住者，就是你是有同伴而住。那另外那个阿含的一一住，如果看巴利本，它是叫做 Ekha Vihari， Ekha 就是一，单独一个，没有一一，然后它只有一，所以它是如果六根对六尘，它没有升起贪爱。这个经文讲，即使他是住在这个闹区闹市，他还是叫做独住者，他还是叫做 Ekha Vihari。所以说，这时候读巴利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哦，原来阿含他是要表达的这样子的意思。那这经也是非常让人家。想要抓狂的经文，这个如果没有对照，真的是很难理解。杂含三百一十三经，这经也蛮有名的，说，他说世尊告诸比丘，有经法诸比丘从相，而于经法异性异义异闻异行思维异见甚地人，正知而相而正知而说， 我正以净欢喜力所作，你做知足不受有。请问有没有人以前有看过，然后其实已经懂了，或者以前有对过巴利文，你知道它是巴利经典的哪一经？就光看中文真的很难懂啊、哦。那好，我们先看世尊怎么说。他那个佛陀问他们啊，佛陀考他的弟子，那都比丘都把责任推给佛陀，就说啊，佛陀啊，你是我们的老师啊，哦、就请你帮我们说吧，啊、哦，唯愿广说。那我们听了以后会奉行这样子。啊，这一招都被学生学起来了。啊，哦、老师啊，你是法的根源啊，法的眼这样子。那佛陀就解释好，他就解释说，他的解释这边看得懂，就是一样，也这个也是跟禅修六根对六尘。当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眼见色，那只看到色，那没有升起色参，那对于只看到色，啊、哦，就以前有色也没有贪，那现在是六根对六尘，就有只看到外境，那没有升起贪，那对这个状态如实知，啊，眼见一色以皆是色，而不起色贪觉。这样子对这整个状态如实知，那佛陀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是亲身体验的嘛，六根对六尘，但没有升起贪爱。那他问说，那这样子的状况是有性有欲有闻有行思维有神地人佛答言如是。我们这里可能要先来解释一下，不然一定会不飒飒。就刚刚那个问题的那一句，他这也是说有经法就是帕利亚有这个字，帕利亚雅这就是一般有时候说法门啊方法，他这里把它分，有时候他也是经的意思，就是经教的意思。那这应该是有一个，这应该是其实本来是问句的，有没有这个方法？那这个诸比丘是呼格，就是诸比丘们呐、啊，诸比丘们呐、啊，其实如果中文要放在最前面，诸比丘嘛，有没有这个方法？那凭借这个方法，阿伽玛是凭借，有没有一种方法？那这个从相，因为它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就是有相啊、来啊、去来啊，主要是来，那它翻成从相，但它有凭借的意思，有没有这个方法？那凭借这个方法，他怎么样？他可以正知的宣说某件事。那前面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你可以正确的宣说，说我已经是阿罗汉了，就是这里。啊，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正确的宣说我已经是阿罗汉？那这边还有就是这里意性意闻，这个意呢是这个阿尼塔拉的意思，阿尼塔拉它有另外的地方，那它也有那个排除，除了什么之外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凭借这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个人的喜好，除了凭借单纯的听闻，或者是这个理性的思考，然后或者是这个对某件事情某个看法经过思维以后接受，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凭借着它，然后来正确的宣说自己是阿罗汉？那刚刚佛陀就是解释，就是有，就是六根对六尘，如果知道自己不起贪爱，那这个就是方法。那他说六根对六尘不起贪爱，他说那这样子，他问弟子，佛陀问弟子说，这样子的状况跟这个性啊、欲啊、闻啊、思维有没有关系？这里答言如是，其实巴利本是 no 嘛，因为他本来意思是他是凭现证的嘛，他不是只是凭信心，也不是只凭个人喜好，也不是听来的，也不是纯粹的思维，他是用亲证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在巴利本是 no。 好，那凭借这个方法能够正知所见佛，凭借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指刚刚那个六根对六尘，然后自己检查有没有升起贪爱这个方法。那这里 yes， 傻眼，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六根对六尘都是这样子，用这样方法，如果检查自己随时都没有升起贪爱，那这样的人他或许可以自称自己是阿罗汉。那这个是如果说有对照巴利文，这个很难复原他当初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比较像是翻译的问题，可是又怪怪的，因为应该不会太难对那个译者求那法陀罗而言。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整个翻译应该是这样，排除了信仰喜好传闻理性思维，就是靠思维后接受某种见解，排除了这些方法，是否有一个方法可以凭借着它来宣称得到禁制？那所以读不懂阿含也不能太怪人家，因为真的蛮难理解的。那就是刚刚这个如是在英文这里是 no。好，这一经也是跟四念处有关系，特别挑比较有趣，这是真杂阿含1038，这个是有个长者叫做摩那提那长者，他是居士，那他生病，那他请人去找阿那律来探病，那阿那律来就问说，居士你这个能够堪忍，那身体安乐吗？那他说是的，能够堪忍。之前有生病，那时候病得严重，现在已经好了。那他接着问阿那律，问这个长者说：“你那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的疾病苦患及时的得到痊愈？”那他这边讲：“尊者阿那律，我住四念处，专修心念，身诸苦患时得休息。生病的时候修四念处，那因为修四念处，身体的苦患变好了。”那我这个默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那就是介绍四念处禅修有这个治愈身心的这个功效，然后还有MBS 啊 MBCT，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经证啊，就是四念处其实它对身体身心健康，不只是心理，对身体也非常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其中一个经证。那我们要讲的是下面，他就解释什么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那他说就是住四念处、细心住，身诸苦患时得休息。所以这四念处有现当恶意的哈，现世的利益可以让我们能够病患能够好。那这个杂案经文，杂案经文他在讲完这个以后，他马上接了一句：“尊者阿赖告长者言，汝今自记阿那含果，就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阿那含三果，可是你从前面这里看不太出来，我没有这边没有简介啊，这边是时得休息，他马上阿那律就说你自己说你自己是三果，可是他看不出来他有说啊。”那如果你对照巴利本的话，发现在阿含这里漏了一段，身诸苦患时得休息，这边漏了一段，在阿含它是这样子的，那在巴利本，我们没把它对应经写出来，它整个经文都不太一样啦，因为那边是那个尊者他有点像是在修士念处的时候他病就止息下来好了，那这边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是只有安忍而已，但在巴利经文也有病好的例子啦，就是说修四念处然后病好，只是在这个经文在巴利它是说当我被这个苦受所触的时候呢，我呢随身余生随观身，就是被苦受遭遇苦受的时候，他就是修四念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然后 精勤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然后继续说，这一段就是巴利文所没有的，他就说他苦痛的时候他就修思念处。那他继续说，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五下分解，我在我自己身上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没断的。佛陀所说的五下分解，我在我身上没看到哪一个没断的。金钞鬼，但是没有，他是跟阿难可能很默契啊，他们可以阿那律，所以他可以诚实的跟那个阿那律尊者说。那阿那律尊者也很赞叹他，他不是说你骗我，他说 It's a gain for you，就是你得大利益，得大果报，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宣称自己是这个 fruit of non-returning， 不还果，对。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的杂含缺的那一段，他直接就接了独自计时啊。OK， 那我们接下来讲阿含经跟注释，尼克也注释书，就是阿含经经文在它对应的巴利经找不到，可是呢出现在这个注释书里面，解释那部尼克也的注释书。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讲三藏，如果巴利上座部的话，那三藏就是金律论，那金就是五部尼克也，那它的金律论都有 commentary， 也就是阿塔卡塔，那个 commentary 阿塔卡塔它还有一个 sub commentary， 就是我们讲苏超在解释这个注释书。那一般就是会认为说三藏的权威比较高，因为它是比较早一点，那注释书一般认为是比较后期的，尤其是说现在注释书是认为是觉应尊者他收集前人的这个著作，注释书的著作，然后呢把它翻译成巴利文，因为本来的他说都是锡兰文，那是觉应尊者再从锡兰文再把它还原回到巴利文。那一般这个注释书，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注释书觉应五世纪嘛，这个注释书不太可信，蛮久以前的，蛮后来的。可是如果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注释书的经文，注释书的东西竟然跟阿含经的经文是一样的，那是代表说他们有共同的传承，追溯到更早，只是说在有部他把这个东西放到经文里面，那在尼科在上座部南传里面，他把这个东西放在注释书里面，可是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更早的共同的一个传承。所以如果有发现这些例子呢，这个是学者普遍承认，就是说注释书其实有些内容它不是那么晚的，它其实是很早，甚至有的像那个巴利学者说，他甚至可以追溯到佛陀时期，因为如果我们看经文会发现，那短短的不可能看到短短就知道怎么修行，他一定是在传承这个寄送下来的经文的同时，他有解释，他在传经的时候同时是有传承这个解释，只是这个注释有没有把它记载下来的问题。那这边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慧解脱，慧解脱这个虚生经呢，在巴利本这边，我们知道这个虚生他是为了道法，因为他看到佛陀的信众有很多供养，那他想说，他们也去学佛法，那再回来教，那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得到很多供养，那就去道法。那进去以后没多久，他就遇到一群阿罗汉，那阿罗汉他跟那些人跟佛陀说他们是阿罗汉，然后那个虚生因为他是外道，他不是很懂，那他就问说，那你们是阿罗汉，你们有没有得到五种神通，你们有得到那五种神通，那些人说没有，那他又问说，那你们有没有得到四无设定，四无设定，那些人说没有，那个虚生就说，你们又没神通又没无设定，那为什么说你们是阿罗汉，前后矛盾， 他不懂。那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说，虚生，我们是会解脱。那这个虚生就说，他还是不了解，请这个尊者再解释一下。那那些阿罗汉不太想理他，就是不论你了解不了解，我们就是会解脱。那虚生听完以后，他不懂，他就去找佛陀，跟佛陀讲这些对话。佛陀就跟他说，法住自在先，涅槃自在后。那虚生还是说，世尊这么简略的讲，我还是不懂。如果世尊为我解说的话，那会 very good 这样子。那佛陀说，无论你了解不了解，法住自在先，涅槃自在后。那佛陀后面有讲啊，后面就开始讲，为他讲说五蕴无常苦我，哦，就一直问，然后就跟他讲十二缘起。那讲完以后，就是说虚生也证得了阿罗汉。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跳到巴利本，注意我们刚刚的这个巴利本啊，刚刚的汉译巴利本里面，虚生只说那些人没有无色定，没有五神通，可是在我们汉译的呢，对对，他虚生有问他，第一个就问说，你说你们是阿罗汉，那你有没有具足出尘啊，不起诸漏心三解脱，你有没有具足出尘，然后又不起诸漏，因为不起诸漏是阿罗汉。那其实他们是有不起诸漏心三解脱，那不也是否定他不具足出尘，否定他不具足出尘。这个巴这个那个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啊，还有这个诚实论啊，都是说他没有出尘。我你的文章我有看到，就是那个说一切有部很的那个大毗摩沙论啊，还有那个诚实论，都是这么理解的，都是这么理解虚生经说他没有出尘，就是这个虚生经的会解脱阿罗汉。一二三四禅他都没有，那其实问了第一个没有出禅就不需要再问下面的了，但是这个虚生是不太懂，所以他一二三四一直问下去。那我们再回来看巴利的注释书，所以刚刚的巴利的注释书刚刚巴利经他只说他没有四无色定，没有神通，可是在汉译的阿含经他就明确说他连出禅都没有，没有色界禅。那在注释书呢，注释书在解释这个会解脱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无禅那的干观者，就说注释书跟汉译的杂含是一样的，因为注释书就说我们是无禅那的干观者，虽然在巴利经文没有，那注释书他有讲。当然就是说注释书这个内容啊，到底多古老，这是可以有讨论的，但是就是变说他现在注释书跟阿含经这经文一致，那表示他们的传承其实更早。那可以找到什么时候，这个当然是可以 argue 的，找到大众部跟那个上座部，还没分裂之前或者是分裂之后，这个是有 argue 的，对不对？因为大众部的资料其实没有的，我们也不晓得大众部有没有这么主张，他可不可以再溯回去大众部跟上座部未分裂之前，这当然是可以 argue。 可是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他已经可以追溯到很早了，因为看得到的都说他们是无禅那的这个会解脱，
一切有部也是非常大，
对，一切有部非常非常大，在一切有部这个会解脱就叫做全分会解脱。那个韦先生，我们明天会专门来讨论干观者，明天会专门讨论干观者。
谢谢。
那我们今天只是先放在焦点放在 注释书的，因为这不是孤例啊，这不是说只有这个例子，注释书巴利注释书出现在杂含经文，这不是孤例。下面继续我们看，这个是法句经的一个寄送，他说年轻没有修犯恨，也没有聚集财富，现在年老了就像老苍鹭在无余的湖上日益消瘦。所以至少要有一项啊，修用修行或者是聚集财富，对对对，他是说两个都没有，就是人财两失啊。那这边这个是寄送，我们查句经，当然它是比较晚啊，这样四部尼可以之外，那有趣的是解释法句经的法句经的注释书，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佛陀会讲这个寄送呢？就是因为佛陀看到了一个老年人叫做马哈达纳，他跟他的妻子年少的时候继承了很多财产，可是他们都挥霍无度，那到老的时候就沦落在街头乞食。那佛陀在这个法句经里面，他就讲说，如果他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去累积财富，那可以变成那一个城市的首富。或者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修梵赫，他可以变成阿罗汉，那他的妻子可以变成三果。如果他在中年的时候累积财富，他可以变成第二富有，或者是修行，他可以证三果，那妻子可以证二果。或者在第三期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他去修行，他可以证二果，或者累积财富，他变第三个首富。可是这三期他都错过了。现在年老了，他就在流落在街头乞食，这是法句经注的故事。那我们在阿含经也看到同样的故事，在杂含1162经，世尊去托钵，有两个男女夫妇年羹乞首，然后这个背驼背跟钩一样，这样子驼得很严重，然后他们在大街小巷烧垃圾的地方蹲在那里取火。那佛陀看到这两个就说，就跟阿难说，有没有看到这两位夫妇？那阿难说有。那佛陀就说，这两个夫妇如果在年少的时候盛壮之身勤求财物，可以变成社会层第一富长者，如果出家学道可以得阿罗汉，如果是在比较壮年青年盛壮之身求财务可以第二富，若出家学道可以得三果。如果再更晚年一点，寻求财富可以第三富者，或者得四陀罗果。那现在都没有，又老又没有钱财，那也没有办法修行。所以我们会发现，法句经注的内容出现在杂含经的经文，那表示。这个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个传承，这个故事。那这个是就是这个刚刚那个杂含经下面的经文，它多了一个这个偈啊，不修于犯恨，不得年少财，犹如老虎鸟，失守于空池。这是刚刚法句经的偈颂一模一样的，那上面这个就。又比较多，没有犯情，没有得年少财，那就想着我往昔的事，躺在地上弯曲的这个身体这样子，也蛮凄惨的哈，所以要看笑脸。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比较小的问题了，在这个这部经里面，相应部第七、相应第十二经，这个经文提到说，佛陀在这个经文巴利文就是这样子，那他的翻译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佛陀在中午之前，他去托钵，去这个婆罗门家托钵，那他经文本身就这样子，这个配点点点，就是他直接就省略，然后说第三次以米饭装满。世尊的钵，就好像这样子会让你觉得世尊是在那一天三次 去人家家里托钵，这样子是不符合这个对戒律啊，也不符合原则。对，然后一天早上去装满了装，连装三次，不加够呀，这样子不太对。那注释书解释啊，因为这样怪了，注释书就跟你解释，第二次就是经文的这个第二次、第三次的意思呢，应该要这样理解：第二天、第三天，一天一次，这样才合理。那我们的杂含1157经就这样讲：佛与婆罗门遥见佛来，集聚众门饮食，满钵与之。如是二日三日，起时复至其舍。所以就变成杂含的经文又跟注释书一模一样。啊，真是，不然的话就变成佛陀太贪心了。这个跳过去好了。这个是说有三个偈颂的，有一个天人，这是不要跳过好了讲。相应部这个经，第一相应其实是经，它经文一开始就这样子，就四个问题：什么是落下的事物中最深的，升起的事物中最深的，或者是所有行会动的东西之中最深的，会说话的东西之中最深的。那这个经文它继续，总之是升起的事物之中最深的，升起的。那雨是落下的事物之中最深的，没下雨就惨。那牛畜，这个可能是从这一般在家中的农夫的立场，会走的会动的，有牛畜，这个有畜生家里养，这个是最殊胜的。那儿子说的话都是最好的，这可能是妈妈回答的。那经文又继续另外一个，就是升起的事物之中智慧明是最殊胜的，那落下的事物之中无明是最胜的，那会动的事物之中身重是最殊胜的，那说话的人之中佛陀是最殊胜的。那经文就这样子，这个就是它的原完整的经文就这样子。那到底谁说的不知道，那注释书就解释，第一个是有一个天人问，这是某个天人问，然后呢第二个就第一个回答是另外一个天人在旁边听了以后就说啊，可是原来问了那个天人啊，第二个天人就是回答第一个的时候就是很世俗的讲法，这是一个天人回答的。那他说这个天人说，他问第一个天人，你为什么要问如来，我来帮你说吧，所以就说了第一种答案。那他用自己的意见解说，那原来提问的那个天人就说，你怎么可以插嘴无理，我又没有问你，所以没有人问我们，我们还是闭嘴。那这样子以后他就再问如来，那如来就跟他回答第二种答案，这是注释书的解释。那我会发现这个跟中文是一模一样的，这中文第几经忘了放上去 OK。 好，中文就是一个天子，比天子说偈言，从地起众生何者为最胜，愚空堕落者何以胜最上，其请处何者最第一。这边有点不一样了，繁琐其请处，在巴利文是游行何者为第一，那语言中何者为最上，为上辩，就最殊胜的这个口才，或者是那个言辞美妙者。那他说有一个天子，他本来是种田的，那现在升天，那他就用他本来的习惯来回答，啊，就五谷生出来，这个生出来是最胜的。那他这边有点不太一样了，他种子于空中落地，他认为是最胜的。那会动的，他这里他不是会动的，他是风牛之雅人，四者一中生，就是这个牛啊，但答案是一样的。牛可以养活很多人，这个是最深。那爱子说的话，这个是最好听的。 那比方问答，我不问汝，何故多言轻躁妄说？我自说即问世尊也，对不对？跟巴利本一样。哦，他就又再问一次，然后世尊就回答。但这边三明，这边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啊，因为他说从下涌出者三明为最上，可是从空流下者三明亦低，在巴利本是无明啊，那这里是三明有点不一样。好，那身重如来。所以这边会看出，虽然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大体上可以知道他们有共同的传承，可是后来可能有一些分流。
这个用三名，我觉得比那个无名，因为他把无名都是最地上涌现。
不是，无名是掉下去的。
掉下去的，他说是最优胜的。
就是掉下去的东西，哪一个是最上的？其实他应该那个优胜不一定是好的。就是。啊，
对，
就是可能
三中六
名，对对对，三名是三中六名，对，这样觉得会，对，两个都用一样的会怪怪的。
可是我觉得那句在那里，巴黎
学者对这个没有看法，他们觉得对注释书的这个相应杂含的，他们有什么看法？注释书写，他们对注释书，巴黎注释书重不重视？
重视啊，所谓重视就是因为他提供，这题外话就是从巴利注释书里面，因为巴利注释书它解释了很多东西。第一个，它解释了三藏经文的文法，它解释了两种，就是单字的意思跟文法。第二个是它提供了上座部后来发展的这个教理思想，因为有些巴利经文你没有注释书你是解不出来，尤其是寄送。那个没有那个那些寄送，如果没有巴利注释的解释，很多人是解不出来。那很多那种复合词，像法随法行，这些如果没有巴利注释书让你解释法，其实大家不晓得怎么猜的。法随法行，你怎么猜？法随法行还是法？
随法。
随法。在行。
还有法。
其实它有三个，法随法行里面有三个字。那这个三个词之间的关系，注释书都会帮你解释，因为它复合词，它可以拆开来。
那是 politically correct。如果说法说不需要阐明，那禅师全部都失业。
你说前面那个问题啊？
要说要出禅到四禅。
哦，那个问题我们可以下礼拜，明天。其实他不是说不要禅定，他只是说定不需要那么高，他比较低的定。不是说不要禅定，不可能不要禅定。对，OK， 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是真压涵讲到内观的时候，眼根升起，也不知这个眼根从哪里来，那这个眼根灭去，也不晓得这个它灭到哪里去。那这个经文，这是真压涵的经文，在巴利。都找不到，巴利的尼科也是找不到的，但是出现在清净道论。这清净道论就是说六处了，这些六处呢，在之前啊，他升起的时候呢，不知没有去向任何地方。那他在灭去的时候呢，也没有去向任何地方。就升起时没有去向任何地方，灭去时也没有升起时不知道来自何方，刚讲错，这个啊是来，升起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灭去时不从哪里去。那这个是描述内观里面的一个实际的体验，它就是只有生灭生灭，没有从哪里来从哪里去。那这个是也是一个例子。那阿含经注读，你可以这边举几个这边是提到中部142经，然后这个经文提到说佛陀说在未来有些出家众他们是就是不没有守戒，缺戒，那恶性就是品性不好， 那人们呢也会布施给这些缺戒的人，那为了他是为了整个僧团而布施给这些缺戒的人。那这个经文是说，即使这样子布施给整个僧团，那也是有无量无数的功德。那就是说，布施给这个缺戒的啊，为了以僧团的名义啊，然后布施给这个缺戒的，就是说啊，我布施给这个缺戒，那但是我的是说这个是给所有僧团，那这样子的是很大的功德。可是对应的阿含，他不是说缺戒无戒啊恶性，他只是说不精进。当来有比丘，啊，他只是不精进，比较没那么严重啊，他只是不精进，着袈裟衣，那为了众，那缘众依众，就是说为了众而布施给他，为了整个僧团而布施给他，那这样的福不可计。这个是无着法师啊提出来的，他因为他是法师，他自己讲比较。啊，他自己讲比较那个，他自己都觉得不合理啦，啊，他就是觉得这个中部的这个读法呢，布施给缺戒的比丘，即使是以僧团的名义，还是有功德。他觉得这个读法不合理，他觉得 MA 的不精进比较合理一点，因为不精进还不到缺戒的地步。MA 是中阿含180斤，中阿含是有部的，啊，中阿含跟杂阿含一般认为是有部的，后面这个巴利他继续讲了哈 ，I say that in no way does a gift to a person to be given ever have greater privilege to some， 就是没有比布施给僧团还要。就布施给个人的这个功德，没有不会比这个布施给僧团还要大。就是在讲完刚刚那个前面，就是即使布施给这个不如法的这个比丘呢，只要是以布施给僧团的名义布施，都是说还是有很大功德。这是巴利的讲法。那阿含的讲法，他就说，布施给不精进的。因为其实他在僧团里面，那布施给不精进的有功德，那即使布施给不精进的都有功德，更何况是布施给这个戒定慧都成就的，就是说前后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就是阿含是比较正面的啦，就是说布施给不精进的都有功德的，更何况是布施给这些戒定慧成就，那巴利的变成是。布施给那个缺戒的有很大的功德，那非常强调，就是说，只要是以那个僧众的这个名义布施呢，不管你，因为他是团体，那即使他缺戒，布施给他们都比布施给一个，或许是很有戒的单独的，这样子的功德还要来得大，就是他变得比较为这个。缺戒的比丘还说话这样子，那这一经怎么会没有跑出来 ？OK， 这一经是目犍连，就是那个几个比丘在一起，那个舍利弗问大家，那有点像何不各言而至啊，就是说你们认为怎样一个比丘应该怎样，他可以。他们那时候在一个树林里面，才可以这个光耀照亮这个Gosinga Sala Tree Wood 这个森林。那他问到目犍连，舍利弗问到目犍连，那目犍连就说，如果有两个比丘，他能够对谈论这个真上阿、啊、就是真这个 Higher Dharma 是阿比达摩的翻译啦。 阿毗达玛的翻译，如果他们能够谈这个真上法，彼此询问，那这样子的问答，这样子依法讨论，那这样子的比丘呢，他能够光耀照亮整个这个树林。那这我们刚刚讲这个人是谁？目犍连。我们知道目犍连他不是以谈阿毗达摩法，一般会认为说他是神通。那在同样的对照的这个经，阿含他就目犍连回答是这样子。好，舍利弗是说，何等比丘启发牛角梭罗林，什么样的比丘能够光耀照亮这个牛角梭罗林？那目犍连是说，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什么种种的神通，这样的比丘能够发照亮整个牛角梭罗林。所以汉阿含比较符合一般对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这样子的描述。那在汉阿含那个能够谈论甚深阿毗达的，这是归给大迦瞻言，在杂阿含是归给大迦瞻言。那在巴利本呢，他没有提到大迦瞻言，所以有可能巴利本他不晓得是怎么样漏掉了还是怎么样。照理讲一般会把目犍连认为是比较特胜是神通，那大迦瞻言才是论义这个阿毗达，所以看来是中阿含比较有合理。那在这部经中部一二经因为这个经名就叫六清净经恰比索达纳苏达，可是巴利的经文他只提到五个，因为他主要是说，如果说有人说他自己是阿罗汉，那他问佛陀说，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是阿罗汉？那佛陀就说，那你可以问他问题。那经名是六清净，可是在巴利的经文他只提到五个问题，就是说你对问那个人对五蕴十二处六界还有内四身跟外一切相的看法，还有对所见所闻所觉所事的看法，就只有五个而已，就少了一个。所以注释书自己也讲了，就说那个注释书，那个中阿含的注释书，这是菩提长老的那个说明，这个中部的注释是就说，也自己也觉得很难去解释这个六清净的六，因为这个经文经名就讲六，因为只有五祖的问答被提到而已。那他注释书继续讲，就是说巴利的注释书他讲，也许把最后那一个，就最后这个就是，其实是这个我顺序把它列错了，最后一个是内四身跟外一切相，他说把内四身跟外一切相分成两个，这样就六个，这是注释书说的。但是注释书又提到另外一种意见，就是在古代有 another opinion， 就是说四时应该就是四种时，断时、处时、施时，那个意识时，那四时应该要列入第六个问答，这是注释书讲的。所以这个也有点像注释书跟阿含经一致，因为阿含经这个中阿含的一经，它里面巴利讲的那五个它都有，那它就多了一个事实这一组问答，所以似乎看起来这个阿含它保留了更原始的那个读法，就是还有一个事实这样这一组的问答，那这个阿含可以厘清为什么刚刚那个巴利经明明是六清净经结果讲五个，那他也跟巴利的注释书的意见某一个人的意见似乎那一个人很清楚。那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是 类似的，这巴利的啊，我讲重点就是巴利的版本，他提到魔可以附身在梵天大梵天，可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经文知道，那个梵天就是禅那的领域，是不是魔的领域？就是说有在定中的人，或者是升到梵天这些的天人，他都有禅定，这个是欲界的天魔没有办法去骚扰的。可是这一经竟然是魔可以附在梵天乃至大梵天的身上，这跟其他经是冲突的。但是如果相对应的阿含经，它就没有它是在本来巴利是天子魔附身在梵天众，然后去反驳魔。那在巴利在阿含里面，它是魔他自己他自己去反驳这个佛陀，所以巴利那个阿含的读法比较符合一般关于魔跟梵天的关系的了知。那下面有类似的那这个结论是引用乌鸠比丘的那里面，就是说阿含跟巴利他们其实都能够展现出佛陀原始的教导，那光看一个都可以了解最初佛陀的教导，但是他们毕竟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就他比喻，我觉得比喻很好，就本来看巴利可能是用右眼看，看阿含可能就是用左眼看，那都看得可以看得清楚，知道是什么样子。那现在又看阿含又看巴利，那就是用两只眼睛看，看得更广，也看得更精确。那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适合。乌卓法师就是阿难那有。对，那阿含跟巴利的对读呢？这有一个好小，有一个网站叫做 Sutta Central， 他把那个阿含对和阿含对到哪个巴利，他都有详细的说明啊，那就可以用这个去找他的对应经来做比对。好，谢谢。中文的有啊，就是那个赤沼智善的那个赤沼智善日本文的，对，那是比较旧的，那这个是比较新的。OK， 那谢谢各位师兄师姐，报告完毕。好，谢谢。
我问个问题。
我问题啊。
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问题。